拜登总统预备联大演说，将强调民主政体合作。白宫表示密切关注恒大事件可能引发的金融冲击。台湾学者推动政治学科普，提高政治参与品质。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文浩。拜登总统曾多次表示，21世纪最大的竞争是民主制度与威权体制之争。而如果要让民主发挥最大功能，就意味着每一个公民都拥有更高质量的政治参与，而参与的基础是对政治的了解、理解与思辨。这也让政治科普变得尤为重要。台湾一家政治科普媒体菜市场政治学的联合创办人陈芳瑜不久前分享了他努力让政治学走进千家万户的历程。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会一起听一听他的经历。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看到新闻，拜登总统周一晚抵达纽约，周二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上任以来的首次演说。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将强调美国与世界民主政体在全球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也将强调与中国的关系是竞争，不过无意开启新冷战。同时白宫也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并准备因应中国恒大集团可能引发的金融冲击。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来介绍。耀毅，
这拜登总统呢已经在这星期一的傍晚抵达了纽约，那么呢预计在星期二的一早上呢将会在联合国的大会上发表他上任以来的首次联合国大会的演说。那么在演说之后呢，他将会与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进行双边会谈，之后呢就返回白宫，然后再与英国首相约翰逊进行双边会谈。那么在今天晚上呢，星期一的晚上，这个拜登总统也预计要跟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先行进行会面。那我们知道古特雷斯在9月18号时曾经说过，美国与中国尽管在人权、经济安全、南中国海上的议题有所纠结，但是应该在气候问题上合作。但是他认为呢，现今两国之间只有对抗，他希望美中两国重新建立有效的关系，避免出现冷战。那白宫国安会呢，在星期一的上午先行举办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在当中呢，一位资深官员表示说，美国是愿意在气候变化、对抗新冠疫情等全球议题上与中国合作。同时呢，拜登总统也将会在联合国大会上强调，美中两国之间是热烈的、激烈的、有原则的竞争，而非冲突。拜登总统也在电话当中是这样告诉习近平了。那么在9月20号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也特别回应了古特雷斯的说法。我们看一下沙奇今天是怎么说的。
President's view and this administration's view is tha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one not of conflict but of competition, and so we wouldn't agree with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s I would note in the readout of the president's call with President Xi just last week, a 90-minute call that covered an extensive list of topics. It was a conversation that was candid, but it was certainly not elevated. And we recognize that China is a country that, while we may take issue with some means they engage in the world, we also have areas we will want to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And that is certainly many of the topics that were raised by the Secretary General. The President obviously has a meeting with him later this evening. I would also note that tomorrow, the President will deliver a speech, as you all know,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nd he will make absolutely clear that he is not looking to pursue a future, a new Cold War with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此外呢，美国股市在9月10号的时候呢，收盘时候是大跌局势。收盘时呢，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75点，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超过600点。那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则分析说呢，股市这次下跌的原因包括中国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扩散、商品价格下滑、联准决策会议等风险。华尔街日报也分析呢，投资人是担心中国的恒大集团可能违约而造成直接的伤害。那么在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也表示说，美国政府已经在关切恒大集团可能带来的冲击。我们看一下沙奇是怎么说的。
First note that this is a company based in China whose activities are overwhelmingly centered in China. That being said, we always are monitoring global markets, obviously from the Department of Treasury primarily, including the assessment of any risk to the U.S. economy, and stand prepared to respond appropriately if needed. But that monitoring would happen primarily from the Department of Treasury and our Secretary of Treasury.
目前呢，美国财政部还没有对这个恒大集团发表任何的看法。那么几家包括像是 FAT 等财经台也这个询问了财政部，目前呢财政部还没有回应。文浩，
是感谢耀一的报道。另外，美国之音也将在美国时间周二上午直播拜登总统的联大发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年度联大会议本周开幕前警告美中两国要避免陷入冷战，恳请两个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在双方之间的问题进一步影响全球其他国家之前修复完全失调的双边关系。古特雷斯9月18日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表示，全球两大经济强国尽管在人权、经济、网络安全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有持续的政治纠纷，但应当在气候问题上合作，并更积极地就贸易和技术问题展开谈判。他感叹说，不幸的是，今天能够看到的是只有对抗。古特雷斯强调，需要在两大国之间重新建立有效的关系，称这对解决接种疫苗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和许多其他全球挑战至关重要。他表示，没有国际社会内部有建设性的关系，这些问题的和挑战都无法得到解决。古特雷斯说，两个敌对的地缘政治及军事战略将构成危险分裂事件。他敦促美中两国必须修复双方呈现的关系，避免可能更危险和更难驾驭的冷战。拜登总统曾经多次表示，21世纪最大的竞争是民主制度与威权体制之争。如何让民主制度发挥最大功效？如何以实际成果来驳斥威权政府对于民主制度的质疑？这需要民主社会的主体，也就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更高质量的政治参与，而参与的基础是对政治的了解、理解与思辨。这也让政治科普变得尤为重要。台湾一家政治科普媒体菜市场政治学的联合创办人陈芳瑜，近来与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对话中，分享了他努力让政治学走进千家万户的历程。
当时为什么取名叫菜市场政治学？
因为菜市场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去那边，然后我们应该要让我们讲的东西让菜市场里面的人都听得懂。
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有挫败感吗？
挫败感是一定会有的，可是我觉得就经过了这些年之后，我们就变得比较佛系。我曾经被人家说是什么国共党工，然后我也曾经被人家说是民进党护卫队。如果真的有左右都来夹紧，代表你写得不错。2014年的时候，那个3月份嘛，就是台湾发生了太阳花的运动。在这个状况下呢，就是有一群公民团体就冲入立法院去做占领。那在那个占领的当下，其实，在立法院内跟立法院外，其实都是有蛮精彩的这个活动。那所谓的精彩，就是指各种论述的这个产生。那在立法院外，有非常多的公民的团体呢，去跟大家一去讲说，那为什么我们不要签这个服贸？那现在这个服贸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然后呢，就是有各种各式各样，从政治学的角度啊，然后从民主政治、从国会的监督、从这个贸易理论啊，从跟中国大陆关系各个方面。那在这个状况下，我们就突然发现说，哎，就是政治学者们的讨论很少，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应该要来成立一个像政治学的这种科普的网站。去跟大家就是去做更多公共事务的讨论，然后就这样子呢，就是我们就聚集了10个人，然后就开始做这个菜市场政治学这样。
刚才你说有朋友来找到你，你们10个人组成了一个团队哈，那这10个人都在美国吗？
其实我们这10个人彼此之间并没有完全的互相认识，即使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全的见过面，因为我们分散在世界各地这样。那时候我记得在美国的话有中西部有2-3个，然后有人在这个东岸，然后有在西岸，然后有2个人在澳洲，有2个人在欧洲，有一个英国，有一个荷兰，只有1个人在台湾。所以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大家就是真的完全都是透过网络 来做这个连结这样子，然后彼此也没有完全认识，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见过面，所以是一个蛮有趣的组合，就是现代科技让我们可以这样子就是完全透过网络上聚在一起。
种政治科普啊，跟政治资讯还有政治评论的差别是什么呢？
哦，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成立之初，我们就有去讨论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写，然后要怎么以什么为重点。我们的重点就是说以科普为主，然后评论为辅。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科普的意思，就是说把一些就是我们学者的研究成果，或者是所谓的政治理论的部分，那个叫把它转化成就是一般人可以懂的语言，这个叫做科普。那所谓的评论，评论其实很清楚，就是说对于一件某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去给出一个既定的判准。所以评论其实就是有个人主观的一些判准的提出。
刚才说的是蛮抽象的，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比如说郭台铭说民主不能当饭吃，那我相信在台湾马上就会有各种媒体啊、自媒体啊出来来做出反应，对吧？那作为一个政治科普的媒体，你们会从什么角度来讨论这个事情？
哦，这个就是非常有趣哦，就是因为郭台铭他讲话声量很大嘛，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假设要写科普的话，就会写一篇文章，就跟大家讲说，过去的研究呢，告诉大家说，哎，民主的确，民主本身不能吃，可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经济发展，它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个就是投资，然后呢，也可以带来更好的这个经济成长，更稳定的经济成长，然后呢，也可以带来比较低的这个就是比较低的这些贫富差距啊等等，就是有一些我们就会去援引各种研究，告诉大家说，哎，就是其实郭台铭讲这句话呢，就是其实是不对的这样子。那但是我们背后是告诉大家说，有这些研究告诉大家说，哦，其实民主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吃到更好的饭。
比如说有些人会说，那我这个普罗大众，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也不太懂这些政治学的概念，但是它也不影响我去参与政治，对吧？比如说我不懂什么叫做不可分割偏好，但是这不影响我去参与公投啊。所以你觉得它这个必要性或者迫切性在哪里？
那这当然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会认为就是说我们这一票每一票每一个政治参与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懂更多背后的这个美角的话，例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不可分割偏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公投有好几个不同的公投同时来投，但是这些公投彼此之间会影响的，就彼此之间会有影响。那如果我们一个就是完全不知道这背后概念的人，他可能就是说，那我就觉得我支持这个议案，所以我就给他投下去。可是如果说你知道说，哎，有一个所谓的不可分割偏好这种东西的话，那你就可能就是在看这些不同的这个公投案的这个背后的这个资讯的时候，你就会去想说，投了 A 案之后，这个 B 案也会受到影响。C 案甚至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可能就是说，哎，我再多看一些好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种状况下的这个公共讨论的品质应该是会更好才对。
当时为什么取名叫菜市场政治学？
这个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想要仿照那个这个巷子口社会学嘛，还有那个巴勒人类学，想说应该要找一个就是好记简单又好听的名字这样子。那因为然后我们就大家就七嘴八舌在那边讲，就是所谓七嘴八舌就是都在网络上啦，就是我们每个人就在那边出主意这样。那有人就说什么旺仔鸡啊，哦，然后旺仔鸡就是一个台湾很有名的这个小吃这样，然后还有什么就是超级市场啊，还有就是很多很有趣的名称就这样子丢出来这样子。那后来就大家觉得说，哎，菜市场是一个不错的名称，因为怎么讲呢，因为菜市场就是感觉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去那边，然后我们应该要让我们讲的东西让菜市场里面的人都听得懂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后来就取这个意思，
让菜市场里面的人都听得懂哈。那你们从2014年到现在有没有统计过你们主要的这个读者群是怎么样的一个组成？
目前为止我们有曾经被收录在国中的这个课本里面，还有高中的课本里面，所以其实我们的读者群应该就是从国中高中然后可能到三四十岁这个年龄层是最多的，那当然还有其他年龄层也有蛮多的。
那这样还不够菜市场啊，因为我们知道菜市场里面还有很多的大爷大妈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那这些你们不会想说我们要去试图的影响他们，试图的能够接触到这些人群吗？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最主要的目标了。我们因为我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其实是想说 至少要能够跟爸妈解释，我们自己的父母解释说我们在干嘛，这样就是说不要让他们就是都听不懂我们平常的研究是什么这样。
但是如果想要把科普这个政治学的东西哈写到这种大爷大妈都能够读得懂或者是有兴趣读，这个难度好像也挺大的是吗？
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来讲每个人都是一种挑战哦，因为我们一开始在写这个的时候的确是觉得蛮吃力的，因为我对这是我们完全全新的一种学习，因为我们毕竟我们平常在受的训练都是在写学术期刊，但是我们要把它转化成就是比较白话然后一般人可以听得懂的这个文字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确是经过了 一阵的摸索啦。那我们摸索的方式就是这样，我们摸索的方式就是我们每次写的文章的时候就把它丢给其他，我们总共十个人嘛，那所以就是把它丢给其他人一起看，那每个人看过就会给意见，然后就跟那个作者讲说，哦，这个地方太深了，然后这个地方值得再重写，就是把它改得更容易一点，或是哪个地方我觉得你解释不够啊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一种互相切磋，然后互相的这个就是互相的去检讨，然后希望可以写出更简单易懂的文章这样子。
你们写出来的东西然后丢给互相来看其实也还不够，因为你们本身都是政治学者，你们是在这个同温层里面的哈。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写一些要介绍美国政治的一些文章的时候我会扔给我妈看
没错没错，我们后来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那个我们有请的那个大学生的那个编辑来帮忙啦，就是来帮忙看一下，这样就 至少可以确定说，哎，就是以大学生的这个程度来说不会太难，然后至少都可以消化吸收这样子。那至于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就是请这个完全的 outsider 来看，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这几年我们看到民粹主义的浪潮哈是在全球兴起，所以这也引发了一些知识精英的自我反思，再说是不是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泡泡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跟普罗大众有很明显的脱节，尤其是跟一些底层的人民，我们可能已经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或者我们想要向他们传达的一些讯息也并不能够真正的这个精准的来投放。我不知道你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你有这样的一种反思吗？
肯定是有的，因为就是至少我跟我就是身边的那个朋友都有一直在想说，这个所谓的民粹主义浪潮在美国在欧洲然后在像在台湾然后还在很多地方其实都有类似的，那这个背后可能有一个更大的这个结构性的因素，例如说这个贫富差距啊的城乡差距啊这些资源分配不均啊等等的问题的存在，所以我们会想要去探讨这些这个更多的这个解答。那在这个同时我们也是不放弃的去跟更多人做沟通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平常还是会努力的去参加各种比如说就是出版社办的这个讨论会啊，或者是甚至是像比如说媒体的这个访问啊，或者是各种机会，其实我们能够跟其他人做对话我们都会尽量的去做了吧，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
你们在运行菜市场政治学的这个社群媒体的时候你觉得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遇到最大的困难哦，其实有好几个呢，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人力不足吧，就是因为我们有十个人，虽然说很看似不少，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想说十个人每个人就是每个人轮一周这样，那所以是你等于就是两个月之后才会再轮一次嘛，那这个负担其实还好，可是我们大概进行两轮之后就进行不下去，因为其实大家每个人都太忙了，就是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们那个时候刚成立的时候都是博士生大概就是都是学生，大部分都也有硕士生，那后来就是即使博士生毕业然后慢慢陆续取得教职之后呢又更忙了这样，所以其实能够投入这个的人力其实是不多。那第二个就是跟人力相关的，就是说我们一直没有去做这个财务的部分，所以我们目前就是其实在运作的经费上面其实是零啊，就几乎是没有经费的这样，就是说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我们没有办法提供稿费啊什么，就是有点像是大家就是用台湾的这个有趣的话来说就是做功德啊，就做功德这样，就是对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当然就是必须这个每个人的时间有限热情也会有限啊，就是我们要去邀稿的时候其实也会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就是没有办法提供太多的稿费这样子，那所以这是我觉得就是这是在实体上的一些会遇到的困难。 然后在网络世界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就是网络世界上可能就是会遇到一些比较就是不想要看文章但他又很想要来进行讨论的一些人，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比较有趣的这个网络上的讨论，就是你就他没有办法对到焦啦，比如说尤其涉及到一些比较这个敏感的议题，例如说这个统独啊、哦、台湾认同啊、哦、这种时候就会遇到，或者是选举的时候跟候选人有关的这个题目就会遇到比较多这个比较激动一点的读者，那这种时候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哎，那这个公共讨论好像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这样子，这可能是网络世界的一个特性这样。
是，也是我们所有做大众传媒的人经常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哈。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写一些讨论美国事务的事情哈，就会有种可能左派也会来攻击你说你是右派，然后右派回来攻击你说你是一个自由派，那你如果觉得我写的非常的中立，好像左右都会来夹击你哈，就反而是留下了更多被批评的空间，那这些你有觉得非常沮丧的地方？
我觉得不会啊，我觉得这样子代表好像是，如果真的有左右都来夹击，代表你写的不错，因为这对吗？因为就是这些就是每个人的判准本来就不一样。我曾经被人家说是什么国共党工，哦，然后就是我可能批评了蔡英文，或者说批评了这个民进党政府，然后就说你这一定是国民党的，或者是甚至是共产党派来的。然后我也曾经被人家说是民进党护卫队。也就是说我假设我去批评了这个在野就是国民党，或者是批评那些亲中统派的那些人，然后我就被说你这个是政府侧翼这样。然后我在写这个美国政治的文章的时候，我曾经被人家说是共和党侧翼，然后我也曾经被人家说是拜登粉丝就是民主党养的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只要做到说就是你交代了清楚你的判准，你的写文章的依据，你只要确定你自己写的依据跟你的判准都是学术上的研究成果，然后都是大部分学界已经认可的东西，经过了这个审查的东西，你知道你讲的是对的，那就可以了。我觉得就是很多人要来贴标签啊，或是来就是来乱攻击一通的啊，那种我觉得就随他们去吧。我觉得就是不是很重要，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能有没有对得起学术良心。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种舆论的这种浪潮当中哈，尤其是网络这种言论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讲，立得住自己，有自己坚守的信念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哈。
没错没错，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子啊。那这我会觉得是一种练习，然后也是一种就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有的时候会觉得有挫败感嘛，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么真诚的想要做政治的科普哈，我们写了这么长的文章，然后质量也不错的文章，为什么你们就没有兴趣点开看？或者说为什么我们已经做了政治科普这么多年，但是还是有这么多的民众对于一些基本的民主政治学的这种概念还会有误读，还是会有这么多这种情绪化的东西哈，你会有这种挫败感吗？
挫败感是一定会有的，可是我觉得就经过了这些年之后，我们就是已经慢慢的比较也是套用台湾俚语来，就是比较网络乡民用语来说，就是变得比较佛系了，就是佛系就是我们就觉得已经淡，就是处之淡然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网络的这个演算法演算法这件事情是一个谜啊，就是你不知道说什么时候文章就是会火起来，然后有时候文章就是有一篇文章你觉得你写得很好，可是它就是点阅就没什么人点阅，可是有的时候有些文章就是你觉得就是这个题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看，那种就是会有很多很莫名其妙的时刻出现。所以其实你这个演算法就是我们要去习惯它，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所以这种时候看多了你就会觉得比较佛系了，就是比较不在意的。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在网络上蛮久的，那七年的嘛，那所以其实各种各式各样的状况都看过，然后比如说来骂人的啦，然后那种不愿意沟通的啦，然后也有假账号大军哦，就是那种所谓网军的状况，但是也有很认真来沟通的，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觉得是真的随缘嘛，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一种修行吧。
你们的菜场政治学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我们目前就是正在筹备 写第二本书。那我们第二本书预计啊，预计应该是明年的二月或三月会出。好，那这是第二本书。然后我们在第二本书之后，因为出书会拿到一笔版税，那我们预计拿这笔版税呢，去把这个组织实体化，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实体登记的这个组织。那所以说我们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可能会去登记成一个人民团体，一个协会的形式。那我们就是可以用这个协会的形式来办更多的这个实体的讲座。然后因为我们去我们第一本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还在国外。那我们现在在国外的人也蛮多，但是就是已经陆陆续续有很蛮多人回到台湾，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开始多办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读书会啊，或是那种巡回的讨论啊等等，这是我们目前都有在想的。
拍卖行苏富比宣布，印刷于1787年的罕见美国宪法原件将以1500万至2000万美元的价格拍卖。拍卖行表示，这份宪法的印刷件是已知仅存的11件复制品之一，将于11月在纽约出售。
The highlight of the collection is this fantastic first print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This was printed probably on the evening of the 16th of September. It was done only for the member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as well as to be sent to member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This is incredibly rare. For instance, by comparison, the other great docu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re are 27 known copies, and I have handled the sale of various copies 3 or 4 times. I've only sold this once before, this very copy in 1988, much earlier in my career. It's really 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穿越回1863年的战争，
好像他们讲的话我都听不太懂，战术布局。
左边，
有点尴尬。
谢谢，再见。
Yeah, it sounds good.
Hey, Gabriel.
Thanks,
Gary. Hey, he's still available.
Yeah, you know it's fake, but it feels so real.
Everybody is dressed up.
Yeah.We're now in our mode.
Do you have a Coke in ther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We'll see you next time.